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读民数记的第五章到第六章。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主保守着我们的脚步，让我们来到了新的一天的光阴。也愿主赐下圣灵引导我们的学习，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让我们能够脱离一切污秽，能够像拿细耳人一样归给主，成为圣洁为主所使用。感谢赞美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还一同来阅读民数记，我们请翻开第五章和第六章。那么昨天呢，我们读到了第一章和第四章，我们看到啊，上帝数点了以色列百姓，并且呢选出首领，按照他们的支派给他们分派扎营的位置，使他们可以准备好能够启程出发。但是呢，在启程之前呢，他们还要有一些工作要做，那就是洁净的工作。虽然说他们这一个军队呢已经整装待发啊，已经准备好要去攻取迦南地，但是呢他们必须还要先洁净自己，然后才能够请求上帝与他们同在，住在他们的中间，他们才能够去攻取迦南地。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个民数记第五章和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五章里面谈到了不洁净，要除去他们中间一切的不洁。然后呢，第六章里面谈到了拿细耳人，就是归主。拿细耳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归主。所以呢，从第五章到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从不洁到归主。因为第五章谈到的是不洁，第六章谈到的是归主。当然第六章的结尾也谈到了祝福，从不洁到归主，那么再到祝福。那么这样的一个顺序呢，也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成圣的一个次序。因为我们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们乃是不洁的，我们乃是效法这一个世界的。但是呢，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我们从不洁到归给主，分别为圣，然后呢得到了主的赐福。那么在第五章当中啊，我们看到它里面有三个板块的内容。首先呢，在第一节到第四节，它里面谈到的是要除去他们中间的一切的大麻风，还有患漏症的这样的不洁净的人。那么在第五节到第十节呢，是谈到亏负上帝的以及亏负人的，要做出相应的赔偿。那么第十一节到最后的三十一节呢，是谈到了对于女人不贞的一个仪式。但是呢，这三个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洁，就是远离主。那么在古代啊，和我们现在不一样。在古代呢，这个大麻风，它不是单单指着这个大麻风，它还包括了一切具有传染性的皮肤的疾病。所以它不单单指着大麻风啊，它还包含了很多一切的有关于传染病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的疾病。所以它能够去传染的，那么这个传染病呢，一旦扩散，那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瘟疫的伤害。所以因此呢，被视为是不洁净。那么这个漏症呢，也是一样的，和我们现在的情况呢，也是不同。因为这一个漏症啊，在古代呢，它包括了一切这一个性病，就是具有传染性的这个性病啊，都包括在里面。那么这一个触摸死尸也是一样的，因为在古代呢，这一个死尸有很多呢，就是保存不当， 啊，有很多会具有这一个传染性，会携带病菌导致传染。所以因此呢，这些都被视为是不洁净，因为它会威胁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安全。而且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呢，要使他们远离这一个以色列的营。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今天我们对这些传染病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那么对于大麻风还是这一个其他的漏症啊，还有对死尸的一些处理呢，都是比较恰当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现在啊不再需要这一个遗文方面的洁净。但是呢，我们依然可以从他们的这个事情上来获得一些属灵的教训。那么在我们新约时代，有一样东西呢还是具有传染性的，那就是教。这一个教呢，它具有发酵的性质，就是传染的性质。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这一个教呢，就是他们的教训，他们的遗传，人的教训，人的遗传。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是罪恶，人的罪也是会传染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很熟悉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着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也叫阴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这里面谈到了自夸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自夸呀，好像是面酵一样，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那么也谈到了旧酵，什么是旧酵呢？就是旧的性情，就是恶毒、阴毒、邪恶的酵。那么这些罪恶呢，都应该从我们心里面呢给它根除净尽，那么这样上帝才可以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这一个具有发酵的、具有传染性质的这个酵啊，应该从我们内心当中除去。一个是人的遗传、人的理解，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内心的自私、自夸、骄傲和恶毒，都应该从我们内心里面除尽。因为我们的身子乃是圣灵的殿，上帝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因此呢，我们要自洁，使罪恶远离我们。正如在古代的时候，使这些不洁净的人远离他们的这个营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在民数记的第五章的第五节到第十节里面谈到了亏负上帝的和亏负人的，那么都应当做出相应的赔偿。那么这里面谈到了一个常犯的罪。什么是常犯的罪呢？就是人的软弱所犯的罪。它并不是顽梗的犯罪，它并不是抗拒上帝，而是说因为自身软弱，自己不愿意去犯的罪，结果呢还是犯了。这个在利未记的第四章到第五章里面就被称为是误犯的罪。那么这个犯罪呢，也可以分为两个情况的。第一个情况，它是单单得罪上帝而没有得罪人，因为他的罪呢只有他自己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是得罪上帝的，但没有得罪人。那么第二个情况是既得罪了人，也得罪了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没有一样罪恶是不得罪神的。就算你没有得罪人，那么你也会得罪神。那么当你得罪人的时候，也同时就得罪了神。所以没有一样罪恶呀是不得罪上帝的。所以呢，当我们亏负了人之后呢，我们应该做出相应的赔偿。 不但要把本来的数归还，那么另外呢还要再加上五分之一。那么倘若呀这一个人他不在了怎么办呢？或者找不到了怎么办呢？那就应该赔偿给他的亲属。如果亲属也没有了怎么办呢？那就应该赔偿给上帝的祭司。所以呢无论怎样他总要做出赔偿。那为什么一定要做出赔偿呢？因为罪恶是有结果的。弟兄姊妹，每一样罪都一定会有结果。而这个结果呢，我们也不能够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啊说没有这个结果。所以呢要处理这个罪的结果呢，就一定呢要做出赔偿。当然今天我们的罪恶我们是赔偿不起的啊，我们的罪我们是无力偿还的。但是耶稣呢他却替我们偿还了。因为耶稣他被称为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他是我们至近的亲属。耶稣他替我们偿还了我们偿还不起的罪债，就是罪恶的结果，他替我们承担。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出发之前，那么他们要先解决这一个罪恶的问题，要从他们中间除掉一切的罪恶。为什么？因为罪恶能够使他们与上帝分离，使上帝不住在他们中间。所以因此呢，今天我们也应该除掉我们内心的一切罪恶，那么这样上帝才能够住在我们中间，才能够与我们同行。这一个是得罪神和得罪人的，他们要做出赔偿。那么下面的第11节到31节里面谈到的是对这个妻子的不忠不贞，怀疑他的话呢，那么也可以做出相应的仪式。那么这一个仪式呢，就是让这一个被怀疑的妇人呢喝苦水。那么倘若他是贞洁的，那么他不但不会受到灾害，反而会怀孕得福。那么倘若他是不忠的，那么他就会被咒诅而受到这一个灾害。但是啊，从表面上看来呢，这一个条例好像是针对妇女的啊，是对妇女不利的。但是呢，其实它却是保护妇女权利的。那么它如何来保护妇女的权利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丈夫不能够无缘无故的休妻，就是不能够无缘无故的嫌弃她，不能够无缘无故的把他给休了，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理由才能够休妻，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也可以证明妇女的清白，使她能够在临死之间呢有荣耀有平安。所以啊，看似对妇女不利的这个条例呢，但其实上帝是在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在当时的风俗之下，男人休妻是很正常的事情。外邦人他们可以无缘无故的就休妻，只要不喜欢你就能够休妻。但是呢，上帝却定下了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这些条例，使以色列百姓不能够无缘无故的休妻，也不能够无缘无故的怀疑妻子的不贞。甚至一般来讲呢，人啊，他如果嫌麻烦的话，那么他也不会带妻子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做这样的一个试验。除非这一个人呢，他心意已决，或者他坚定不移的啊，才会带妻子来到这个地方做这样的一个试验。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会很好的来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所以这一个条例呢，一方面可以证明妇女的清洁，那么相反的，如果妇女呢她行了邪淫，那么她就应该担当她的罪孽。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条例啊，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属灵的教训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丈夫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一个淫乱呢被称为属灵的淫乱，就是我们的犯罪。我们每一次犯罪呢都是不忠于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来读一下保罗的书信给我们的教导，在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第2节到第3节。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的第2节到第3节，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上帝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存于清洁的心，就如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这里面谈到了我们乃是贞洁的童女，许配给了基督。倘若我们的心偏离邪，就是留恋罪恶，倾向于罪恶，倘若我们内心有罪恶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远离了耶稣，等于是属灵的邪淫。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出发启程进天国之前，我们应该要先除掉我们一切的罪恶。那么祭司呢，他们会用这一个苦水来试验这一个妇人是否有这方面的罪恶。那么同样今天上帝也会通过考验啊，来试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内心是否有罪恶。所以当这个考验啊临到我们的时候，那么就能够显明我们的信心如何，显明我们是否真的信靠耶稣，显明我们的内心如何。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一个苦难啊，上帝的考验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软弱在哪一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罪是什么，我们就应当除掉我们的罪恶。所以呢，从表面上看来，这一个考验啊，这一个苦难呢，似乎对我们不利，但其实呢，却是对我们有利的，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因为它能够显明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放弃罪恶而悔改。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试验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罪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缺点是什么。所以呢，这一个试验，这个考验是为了炼净我们，是为了使我们更加的洁净，能够去往天国。这一个是民数记的第5章。那么我们再看一看第6章的拿细耳人归主的这样的一个条例。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特别选召了利未支派，使利未支派分别为圣，归给上帝为上帝做圣所的工作。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普通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想亲近上帝，他们也想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话，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所以呢，上帝就给他们定了一个条例，给他们有一次机会，那就是拿细耳人。他们可以借着离俗归主，成为拿细耳人，归给上帝。所以归主就是要离俗，就是要自洁，就是要分别为圣的意思。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祭司呢，他们只能够是男性才可以担任，但是呢，拿细耳人不一样，拿细耳人无论男女都可以许愿做拿细耳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将祭司和拿细耳人呢来做一些比较。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相同点，然后再看一看他们的不同点。我们先来看一看他们的相同点。这个相同点呢，我们要看到拿细耳人和大祭司是相同的，和普通的祭司呢还是差别很大，但是呢和大祭司的相同点比较多。首先就是拿细耳人，他不能够剃头，他的头发乃是他的荣耀，他的头发乃是和上帝立约的许愿的这一个外在的证明。那么拿细耳人的这一个头发呢，在原文当中啊，和大祭司头上的冠冕在原文呢是同一个字，所以啊都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意思。这是一个。那么另外第二个，就是拿细耳人他的洁净的礼节呢也是7天， 到第八日他要奉献祭物，那么同样的大祭司他的这一个礼节呢也是七天，那么第八日的大祭司也要献上祭物。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拿细耳人不能够挨近死尸，包括他的最亲的这个亲人的死尸也不能够挨近。那么这一个呢标准比祭司的标准还高，和大祭司是一样的。这是他的相同点。那么我们再谈一谈他的不同点。就是祭司啊，他们只有在进圣所的时候他们才不能够喝酒，但是呢拿细耳人他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够喝酒，甚至连葡萄都不能够吃。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拿细耳人无论男女都可以做，而祭司呢只能够男性。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不同点呢，就是祭司是终身性的，而拿细耳人呢他能够终身性的，也可以一段时间的。这是拿细耳人和祭司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那么我们再讲一讲这个拿细耳人他为什么不能够吃葡萄呢？我们说不喝酒啊，我们还好理解一点，但为什么连葡萄都不能够吃呢？甚至于啊，连葡萄制的任何的制品食物都不能够吃，为什么这么严格呢？因为上帝啊要以这个饮食来时时的提醒拿细耳人，让他可以时刻的记得他乃是分别为圣，和其他人不一样，是分别为圣，归给上帝，单单属于上帝的。所以呢上帝要求拿细耳人去自愿的放弃世上的一些享乐的事情，即便呢这些事情是合法的，是上帝的律法所允许的，但是呢也应该要自愿的放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并不是说葡萄吃了不好，而是说使他们能够自愿的放弃，即便是合法的事情呢也要放弃，让他们可以知道他们和普通人不一样，他们乃是归给上帝分为为圣的。那么这一个就好比是什么呢？好比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就是说为了不让别人跌倒的话呢，那么我宁愿终身不吃肉，就是说为了某些原因他宁愿放弃一些合法的事情。所以拿细耳人呢他有两大提醒，一个就是不能够吃任何的葡萄制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头上的头发，这两个方面呢时时刻刻提醒着他，让他知道他乃是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那么特别是他头上的这一个头发，因为这个头发乃是他和上帝立约的，是他立下这个许愿条例的这个誓言的一个记号。那么圣经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三个比较明显的拿细耳人，第一个呢就是参孙，第二个呢就是撒母耳，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施洗的约翰。那么这个拿细耳人呢可以使他自愿许愿给上帝的，那么也可以呢是父母许愿把这个孩子给上帝的。那么像参孙、撒母耳和施洗的约翰，他们都是父母许愿归给上帝的，并且他们三位呢都是终身的归给上帝做拿细耳人的，因为上帝对他们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使命。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愿意做现代的拿细耳人吗？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愿意做今天的拿细耳人，分别为圣，离俗归主呢？我们是否愿意为了救主的原因而放弃一些合法的享乐呢？比如说牺牲你的安舒的生活，投入到福音的队伍当中，去过一种比较贫穷比较艰难的生活呢？ 放弃你的钱财，放弃你安舒的生活，把你的这些奉献给上帝，为上帝所使用呢？当然，我们也能够像拿细耳人一样，终身的奉上自己啊，也可以奉献一段时间啊，这一个都是可以的。当然，我们服侍上帝啊，我们参与圣工，我们奉献一段时间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啊，要一辈子啊，都奉献给上帝。我们来看一节圣经来勉励一下，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一个是保罗勉励我们每一位的。弟兄们，他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上帝所喜悦的，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民数记的第六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的拿细耳人。那么在拿细耳人的下面，就是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里面谈到了三重祝福，就是亚伦呢要为百姓祝福。我们来读一下，从二十二节读到第二十七节，民数记的第六章，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就是非常著名的，我们非常熟悉的三重祝福。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重祝福是保护，第二重祝福是赐恩，第三重祝福是平安。保护、赐恩和平安，三重祝福。上帝是保护我们的。那么保护这一个词啊，在整本圣经当中，这个保护这一个词呢，只用在了上帝身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上帝才能够保护我们。所以保护这一个词啊，在整本圣经里面，它只用在了上帝的身上。上帝是真正保护我们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若不是耶和华昼夜看守，那么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并且上帝呢，他是白天和晚上昼夜不停的、目不转睛的保护着我们，因为他不打盹，也不睡觉，因为他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上帝。那么赐恩给我们，那么这个赐恩的最大的恩典，就赦免我们的罪恶，被称为赦罪之恩。赦免罪孽，向我们施恩，要赐福给我们。那么这里面谈到了他的脸光照我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脸这个字啊，脸这个字和约伯记的第42章的第8节和9节的悦纳是同一个字，就是说上帝的脸光照我们，就是上帝悦纳我们。圣经里面谈的一个词叫做笑脸啊，就是这个脸呢发出笑容，就是喜悦啊，喜悦我们，以笑脸来迎接我们，以笑脸来面向我们，他悦纳我们，他喜悦我们，因此呢他赐恩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孽，悦纳我们。那么圣经里面呢还有一个词和这个词呢是完全相反的，那就是变脸。本来是笑脸的，但结果呢变脸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作恶的人 上帝要向他们变脸。变脸就意味着上帝不再喜悦他们，不再悦纳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向你露出他的笑脸，赐恩给你。然后下面这一个是赐你平安。平安只有上帝才能够赐给我们。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这个是约伯记的22章第21节。那么耶稣呢，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里面也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复活之后啊，也向门徒说，愿你们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应许要赐平安给我们。主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因为主所赐的平安乃是真正的平安。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内心都有平安，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平安。信靠上帝的人大有平安，无论遭遇什么事情都能够稳如泰山，都能够立在磐石之上，都能够有喜乐有感恩的心。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民数记的5章到6章，从不结到归祖。那么当然最后还有祝福，蒙上帝赐福。我们蒙了上帝的赐福，我们还要把这个福分呢祝福他人，把这个福分带给他人。愿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每一位都能够从不结到归祖，再得到上帝的赐福，把这个福分呢带给他人。那么弟兄姊妹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把你拉到群里面，因为有些时候啊，这一个公众号的文章可能会打不开，或者出现了一些什么变故，那么我就可以临时的把链接呢发到群里面，就不耽误大家学习。当然倘若有什么信仰的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彼此的交流和谈论。我的微信呢已经放到了这一篇文章的最下面，最下面有几个字，上面写着点我加我微信，那么大家点一下就能够点进来。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如此的爱我们，因为主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从不洁到归主，再到蒙你的赐福。救主啊，你使我们脱离污秽，成为圣洁，归给主成为圣洁。救主啊，我们今天也愿意放弃我们的罪恶，我们也愿意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而是仰望主你的笑脸。愿主向我们扬起脸来光照我们，愿主悦纳我们，以笑脸来光照我们，来悦纳我们，也帮助我们每天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的话，聆听主你的声音，每天能够与主亲近，让我们一天心思一天越来越变成主的形象。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一切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